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4月28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感谢主向我们显明你爱我们，你愿意带我们进入到未来的永恒天地当中。我们也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洁净我们，求主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4月28日存心节启示录6章1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黑体字强调的是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四位骑马的带来了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恐怖。这里的语言似乎出自利未记26章和生命记32章。两处经文都将这三样灾难列到了违背摩西之约的后果之中。在启示录第6章，他们说明了拒绝耶稣及其救恩的后果。西方国家似乎离诸如饥荒和瘟疫之类的事情很遥远，他们主要属于世界的黑暗角落，为西方人极少涉足之地。如果我们要充分明白这些景象的可怕，就必须找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事情来做比拟。许多人即便在西方各国中，也有付不起房租的，甚至在美国，由于公司的裁员、市场的变化，也使人们的工作极不稳定。只需要一点点的经济下滑，就能使许多人的生活蒙上启示录般的可怕阴影。我17岁时开始为一个临时的代理机构工作，他们要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把1100个门从货车车厢中卸下来。代理机构的工作主力大多是由酒鬼和大学生组成的，我的工作伙伴们都属于前一类，一位35岁，另一位47岁。他们两个每到上午11点就开始喝酒，年纪大一点的常常会偷跑出去买啤酒。出于好奇，我开始对他们展开了调查。我发现年轻一点的曾是位核子物理学家，年纪大一点的曾经是位工程师。事实上，后者曾在修建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亨德森运动场时做过主管。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二战中最著名的战场之一。这两位的人生一开始都很有成就，也很有前途，但是战争、饥荒、瘟疫的骑马者们侵入了他们的人生，那令人憎恶的酗酒灾难破坏了他们的家庭，把他们摧残成了可怜的废人。他们终日所做的仅仅是赚取微薄的工资糊口。即便在最富有的国家，悲剧也不是为陌生过客，我们都需要羔羊才能存活。蒋牧老师他写的时候，大概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的？很早了吧，很早很早以前。没看到那个出版的时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谈起瘟疫来，我想蒋宝林老师肯定有不同的说法哈，因为我们全世界刚刚经历了新冠在西方叫 COVID-19 就是2019年发起的这个开始蔓延的这个新冠不管新冠是自然的还是某些别有用心的这些国家自己研发出来的哈。反正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我相信这些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哈。不过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们这些得熟的子民是不是会关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到我们得熟的时候，你会觉得人间的这些所有的灾难烦恼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值一提哈。你会为你能够进入到永恒世界而欢欣鼓舞，而忘却了你在人世间在凡间的一切的苦痛哈。但是我相信上帝作为审判者，怀斯姆说会有白色大宝座审判，就是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会在那个白布上都会在一个这种像屏幕一样的哈，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天幕上会展现，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在历史当中扮演的角色。当然我们信了主的我们也扮演过可耻的角色，但是我们相信主已经替我们抹去了哈，已经替我们抹去了。所以到最后这样一个白色大宝座审判，我们愿意主拯救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哈，觉得好像到时候会有怎样的可怕的场景哈。反正蒋宝林老师在这里哈，他讲到西方国家似乎离诸如饥荒和瘟疫之类的事情很遥远，这个快到世界最后的末了了，谁跟谁也不遥远哈，大家都是一个地球村的。所以他就举了个例子，既然瘟疫那么遥远哈，因为六章启示录六章就会讲到因世界背约然后遭受到的背离圣约的这些由罪而带来的灾难哈，饥荒瘟疫哈，这些事情。那他呢就说对于西方人来说，像瘟疫一般的，像瘟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一个恶习可能就是酗酒了有很多人就因为酗酒然后就丧失了他的工作。像这两个听起来都有一点天方夜谭哈，一个居然是位核子物理学家，这么厉害这么牛的一个物理学家居然混成了这副样子哈，又是工程师。这些按理说如果他们不酗酒的话，他们好好的找工作，他们在美国会生活得非常好的所以在这里蒋老师就讲的就是其实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因为他们的自己的这种不自治哈，就引进了灾难。其实启示录六章所讲的这些灾难它都是上帝的子民背约之后遭遇的背约的后果。所以其实这些灾难完全是由我们自己的罪所造成的哈。我们其实今天看到的很多自媒体上报道的那些灾难哈，水灾啊什么的，暴雨固然是一个但是其实里头有很多都是人祸我们自己对土地的过分的开采对自然的过分的掠夺，不尊重自然，不敬畏大自然然后一味的想着金钱结果最终是给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随着我们像基督再来的时间越靠近，世界上的灾难会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样的灾难当中，很可能就是他不到最后的七大灾，最后七大灾之前，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你是信上帝的还是不信上帝的所有的世界上的人，大家在一个地球村可能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这种灾难。你像我今天看朋友圈看到俄乌战争现在在持续进行的俄乌战争，俄国人每天死亡人数是25万那乌克兰乌方也死得差不多了，那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有信上帝的人在。所以在七大灾之前的所有的这世界上的这灾难，不管是战争也好，瘟疫也好，包括我们前几年所有的那个新冠其实我们信主不信主都会经历都会经历。但是呢我们信主呢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经历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神的恩典，然后心中得安慰，然后有盼望因为神今天对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就会愿意说无论我经历什么，就算是死我也相信我的生命是交托在主的手里的那么其实生活在最后一个世代，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最后一个世代的人要经历七大灾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反而倒是幸运的。为什么？因为这七大灾只针对那些顽更坚决拒绝上帝的那些恶人了， 不再针对上帝的子民了，所以我们也有可能遭遇牢狱之灾，但是上帝借着天气，借着自然灾害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临到地球的这些惩罚性的，专门是为惩罚性的这些灾难，那么也可以说是撒旦哈，他上帝允许撒旦所加在人身上的这些灾难，完全就是夺命的，而且是只降在恶人身上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恶人不再会借着义人给上帝做的见证，在患难当中做的见证而信上帝了。所以到了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个七大灾，纯粹就是属于惩罚性的，那个时候上帝子民就不会遭受七大灾所有的灾难，但是上帝子民会遭受牢狱之灾，一定会遭受恶人的迫害的。因为恶人遭了灾难之后，他一定会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的行恶，然后就会殃及到义人，殃及到上帝的子民。所以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从启示录第六章开始就会讲到历代以来，因人类违背神，教会信神的子民或者不信神的子民，我们都会遭遇到不同的灾难，这个是免不了的。你在地球上，你是人类的一份子，你就会遭遇人类共同的命运。但是在这里，我们蒋宝林老师在这里强调的其实就是我们都需要羔羊才能存活。只要我们有上帝，只要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在今生有盼望，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我们在今生都有盼望，而且我们还有来世的这种指望。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他的祷告。主啊，2000多年来七印和七号筒曾让无数解经家困惑，我常在想，为什么你会将这样的材料放在你的话语中？当我查考这些灾难时，求你给我清楚的画面，让我明白你在这些景象中安插的目的，用这些灾难来光照我的心思，让我知道你对世界的看法。阿们。